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系列节目。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消息，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
上周五，随着多国举行古都斯日大游行活动，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继续封锁加沙地带提出批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仍继续其犯罪作恶。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上周声称，伊拉克民兵扩大教派冲突范围。联合国秘书长、也门事务特使上周称，科威特也门和平谈判推迟至本月15日。上周一，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基督教聚居区发生多起爆炸事件，造成数十人伤亡。因为这些恐怖爆炸，黎巴嫩总理塔马姆·萨拉姆宣布，为了慰问和同情这些爆炸的遇难者家属举行公祭。在巴林著名宗教学者谢赫·伊萨·卡西姆被取消国籍之后，巴林司法和伊斯兰事务部上周以制造恐怖主义为由，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尽快解散巴林瓦法克协会。土耳其政府上周呼吁埃及政府改善埃土两国关系。埃及政府也宣布，土耳其政府应正式承认埃及政府，并为改善两国关系创作条件。上周五正值拉麦丹斋月的最后一个主骂和古都斯日，在许多国家举行反以色列示威游行活动，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仍不顾国际社会的抗议和批评，继续其犯罪作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二在其地区之行中对加沙地带进行了访问，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封锁该地区是非法行为。他说，继续封锁加沙地带使该地区 70% 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且是地区暴力加剧的罪魁祸首。联合国秘书长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针对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加沙地带居民采取的镇压政策提出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上周一拒绝国际社会关于取消封锁加沙地带的要求，并强调以色列没有任何取消或减轻封锁加沙地带的计划。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谈到加沙地带严重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时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向加沙居民加大镇压力度。随着埃及关闭拉法赫边境通道，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妇女、老人以及病人禁止进入埃及接受治疗，使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抗议，继续其犯罪作恶。上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士兵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大众分斋的情况下，在古都斯采取了大规模安全措施。禁止巴勒斯坦礼拜者进入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教徒在该清真寺举行了塔姆德仪式。与此同时，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阿克萨清真寺地下进行挖掘被揭露，巴勒斯坦人宣布，以色列从阿克萨清真寺的一面墙开始，一直到希勒万地区进行地下挖掘的目的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犹太城市。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找到达伍德国王历史古城为借口，在巴勒斯坦为第二座古杜斯新计划进行辩解，并通过在巴被占领土进行考古挖掘，在其地下建造一座地下城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士兵上周四开枪杀害了一名巴勒斯坦人，随着这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杀害，自古杜斯起义至今，巴勒斯坦遇难人数已经增至223人。巴勒斯坦教育部门上周四宣布，以色列士兵自2016年伊始至今，除了杀害17名巴勒斯坦学生外，还打伤230名学生、教师以及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士兵在此期间还逮捕了87名学生和5名教师，另有4人在其家中被逮捕。据报道，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政权士兵今年向巴勒斯坦各学校开枪和投掷催泪瓦斯共计136次，这些侵略使巴勒斯坦学生感到惶恐不安。在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继续犯罪做出的反应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利亚德·曼苏尔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致信。他宣布，尽管国际法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人，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仍遭到践踏，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士兵肆无忌惮的犯罪作恶。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上周四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上说，上周几名以色列拉比们在发表的一份明确声明中，要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饮水中下毒，毒死他们。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上周三在发表的干涉性言论中，要求解散伊拉克民兵时声称，伊拉克民兵扩大教派冲突范围。该言论遭到伊拉克部分人士和各组织的反应。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在对该干涉性言论做出的反应中，首次明确忠告沙特大使遵守外交原则，避免干涉伊拉克内政。伊拉克外交部发言人埃哈迈德·贾马勒上周四对沙特忠告道，沙特不要将伊拉克内政变成解决与地区部分国家的分歧和掩盖沙特国内危机的工具。伊拉克民族联盟上周四在该联盟主席伊布拉辛·贾法里和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的会后声明中，谴责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针对伊拉克民兵采取的立场，并宣布该言论公然干涉伊拉克内政。伊拉克民兵组织发言人克里姆·努里也说，沙特是恐怖主义的培训基地，向世界各地派遣恐怖分子，因此沙特对伊拉克的达伊沙恐怖分子遭到失败感到不满。联合国秘书长、也门事务特使伊斯梅尔·瓦利德·谢赫·埃哈迈德上周说，科威特也门和平谈判推迟至本月15日，该谈判在未来两周内将进入新的阶段。伊斯梅尔·瓦利德·谢赫·埃哈迈德说，也门和平谈判的新阶段就是支持该国冲突各方进行协商，以便在开斋节之后冲突各方代表重返科威特举行谈判。也门安萨鲁拉运动一名负责人麦赫迪·马沙特上周宣布，该运动将继续交换也门各组织战俘，隶属于也门已辞职逃跑政府的130名战俘在首都萨那获释。随着这130人获释，安萨鲁拉运动在拉麦丹斋月开始至今，已经释放了679名曼苏尔哈迪的支持者和士兵。
也门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上周也提出了名为科威特协议的新建议计划。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建议路线图包括11项条款，原定将该路线图展示给支持科威特和平谈判的国家，如俄罗斯、 阿曼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门前总统在其建议路线图中要求冲突各方在科威特谈判中使谈判透明化。该谈判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为停止战争冲突、解除封锁，由议会和民族团结政府组建的权力过渡机构达成共识，以及根据民族团结政府的授权组建军事和安全委员会发表决议。阿卜杜拉·萨利赫在其路线图中谈到在过渡期结束之前举行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以及组建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相关战争罪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周对科威特进行了访问，并在科威特与参与也门和平谈判的与会各方代表举行的会议上表示，遵守在这些谈判中提出的现有路线图和切实执行计划是势在必行的。他说，所有组织必须避免冲突，为推动谈判向前迈进做出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在谈到沙特的冒险行为及其在也门发动的战争时，对也门的人道主义状况感到担忧。他说，时间越久，对也门人民的伤害就越大，冲突继续持续，该国人民受到的折磨和灾难就会越多，该危机持续的越久，实现和平就变得越困难。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